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说到稀土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生产国，这些矿物对于汽车、电动车、国防、电子产品这些行业至关重要。稀土呢，不仅仅是高科技基础，也是战略资源。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了新南威尔士大学 Scientia 学者、地质资源专家静玉，给大家来解析稀土的全球战略意义、中国掌握的资源规模以及普通人可以从中感受到的影响。早上好，静玉。
早上好，辛迪。
请您跟我们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什么是稀土矿，主要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对于现代科技和国防这么重要？
稀土的话，它的全称呢就叫稀土元素，或者说叫稀土金属，英文名称是 rare earth elemen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稀这个词呢是来源于这个英文 rare， 是稀有的意思，但是它其实储量是很大的，它的储量其实是黄金的上百倍之多，储量其实是不少。但为什么给它取这样的名字叫稀土呢？是因为它的存在是通常混在其他的矿石中的，它的分离提纯很难，我们需要从它的混生的共生的这个矿石中提出来。而且稀土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矿物，它其实是由17种金属元素组成的，其中有15种呢都属于一种蓝系元素。所以说它这17种金属元素它们之间的那个化学性质非常非常相似，这也是提纯它们是非常困难的。
之前看到报道说这个精炼的成本非常的高。
对，它一般就是用在比如说像我们智能手机啊，还有一些家电啊，数码相机啊，然后它同时还用在一些再生能源，比如说风力发电机，还有一些军事设备，包括玻璃制造，还有冶金呢，也会用到一些稀土元素。稀土它其实很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不太熟知这个东西，是因为它的需求体量不是特别大，所以在之前没有这种供应的紧张的问题。但现在随着全球数字化的趋势啊，还有这种新能源科技的爆发，所以导致稀土的需求突然增长了。比如说2023年当时稀土氧化物的产量是28万吨，这是小于当时它的需求量的，而且供不应求的这个问题呢会一直持续，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会持续增长。因为新能源科技的发展，它需要更多的稀土来支持它的发展，所以才在近几年突然大家开始关注稀土了，是因为大家会担心稀土供应链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是垄断着这个稀土供应链的，所以就会存在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供应链会断裂，会影响各国的新型科技的发展，所以就各国就开始争抢稀土资源，然后开始开发新的稀土矿场啊，尝试来让供应链变得多样性一点。
那中国现在在全球稀土市场上占据的份额究竟有多大？为什么美国、欧洲这么样的依赖中国的稀土？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稀土大国，可探明储量是全球第一的，它的开采量占60%到70%，稀土的提纯之后的产量是占世界的90%，就是90%的加工的稀土都是从中国来的。但中国的垄断不是一直的，就是在70年代之前，美国是垄断，当时是美国是供应了全球90%的稀土，像法国啊、日本他们的提纯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然后中国在那个时候是落后的状态。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战略部署稀土嘛，当时北大研究核燃料的专家叫徐光宪就开始研究稀土的分离提纯技术，并且特别快的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就实现了从实验室的成功上升到了工业级的应用，就迅速全球领先了。所以在1986年之后，中国就首次超过了美国，成为稀土大国。当时邓小平还说了一句话，说的是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是稀土其实是在中国7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部署。中国优势主要体现在分离稀土的纯度更纯，成本更低，而且更加的自动化。因为中国的提纯上来了之后，它产量突然就上去了，所以当时的稀土价格就腰斩，使美国、欧洲的一些稀土公司就破产了，然后从此就彻底就掌握了整个稀土市场的主动权。
所以从战略资源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稀土是具有谈判筹码的地位的。
那绝对是有，因为中国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就是从它的开采到加工，然后到销售到出口，这一整条产业链是完整的，只有中国是有这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所以它是完全具有稀土的国际定价权的。就比如说特朗普在四月份提出关税之后，中国就宣布了对其中的七种稀土进行出口管制，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稀土市场就震动了。美国甚至有些车企就直接停产了，因为稀土供应链断了。其中有一个稀土叫做迪，然后就那个迪的价格就三天暴涨200%。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国可以轻易的掐断这个稀土供应链的供应，对于这个价格的控制还有供应链是绝对的谈判筹码的地位。
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发展自主稀土产业的可能性大不大？它需要多久才能够见效？
美国它其实也是一个稀土大国，它的储量来说的是没有问题的，它差就差在就是后面的加工部分。现在目前美国只有一家在营的稀土矿在加州，但是这个加州的这个矿它所产的所有的稀土还是要送到中国去加工，就可见在加工的环节上是它关键的一个缺口。像美国加工环节能够追上中国是有很多挑战的，比如它的审批很慢很长，然后环境评估非常的严格，它的人力成本又非常的高，还有就它的本身的那个分离的技术其实也没有达到。所有的这些如果真的想赶上中国的话，我觉得还得需要5到10年的样子，就是短期是不太可能的。
报道说这个稀土的提纯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也比较大的。那最近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我们的总理阿尔巴尼斯之前访美签署了稀土协议，加强这个稀土和关键矿物的供应，这对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这个稀土产业链上的发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次他签署的主要就是这个稀土矿还有关键矿产，说要投资85亿美元，并且6个月之内就要投资10亿。当时特朗普还说他觉得不久以后美国和澳洲会拥有多到不知道如何处理的矿物。但是我觉得这次的合作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澳洲跟美国一样，它都是算是稀土大国，都是全球排前10的，但是他们俩是有共同的问题的，就是加工生产这一块，而且完全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人力成本、审批长、速度慢和环境评估，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这种 A 加 A 是无法解决 A 加 B 的这种问题的。所以美国和澳洲的这种联动，我个人觉得就是政治上的噱头更大于实际上的意义吧。看澳洲我们卖铁矿石这么多年都处于一种挖矿卖矿的这种形式，我们不加工就是卖原矿石然后给中国加工，就是在生产这个环节一直都是澳洲薄弱的一个部分，更甭说是要加工稀土这种更难加工的这种矿石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协议不会真正的解决太大的问题。这个协议中间说是美国要在澳洲投资建生产厂，但这种厂建在澳洲的土地上，这个环境问题就抛在了我们澳洲的土地上。
普通来说也会比较关心，就是个稀土博弈会对我们自己带来哪些影响。
稀土它直接的影响是它的原材料的影响，像我们用的像电动车、手机、家电呀，可能它的影响是有一点滞后性，但长期的话，如果长期供应链断，它就肯定会有价格的上涨，或者说是交付周期更长一点。比如说电动车厂它停产了，那你等车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像电子产品啊，就是手机新型号出来了，它要生产，它的发布时间可能就延迟了，因为在等这个原材料。
感谢靳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解答，谢谢您的时间。
谢谢辛迪。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